当年那个复读那个学校非常有意思啊，它是一个四层楼的建筑，一层楼是饭馆，二层楼是个咖啡，三层楼是网吧，然后四层
楼
是我们的补习学校，经常就走着走着就没走到第四层楼。
你要是真去当了足球裁判，你可能
我觉得我可能就进去了，就收黑钱黑哨这种啊。
所以这次考研中我体会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还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或者说这个时间不应该是由一个系统来规定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我一直好像刨根问底的想问出个结果，说是不是上了研究生的人就聪明，结果我就发现没有一个人的答案可以适配到我的问题上，我的问题还是需要自己去探索。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做个海女。
我是在秋冬季节手脚冰凉的小岛，
我是喝着热水的 Panda。 然后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话题，就是考研嘛，因为时间将近，今天也请来了嘉宾，然后在座三位没有一个是跟这考研没有关系的，那大家就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那我先来吧。我是在毕业两年后跨专业考研的，当时是一战没有上岸，然后呢我就去找了一个班上，但是上班上了一年，我发现哎呀我还是想去考那个研，我觉得心有不甘，然后我又开始二战，也就是在去年22年的时候二战，结果二战又落榜了，还没有一战考得好。
那我是也是考了两次，一战和二战都是不同专业的不同学校，然后最后终以一个落榜者的姿态退场。
然后我们今天邀请的这位嘉宾
一个
是唯一一个最终上岸但是也历经坎坷的，
过程感觉也是蛮奇幻的。
我们有请我们的嘉宾田老师介绍一下自己
啊。我是那个靠关系上这个节目的田老师，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毕业以后工作了3年，然后才开始考研，然后09年10年然后就考作曲啊，因为我原来本科就是作曲专业，然后都落榜了，然后11年我就换了一个学校就考上了。嗯 ，OK。
最开始我们决定要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帕达本来是不想参与的，因为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考研失败者，说，哎呀，我能够给到大家什么经验呢？而且会害怕别人觉得我们作为一个考研上岸失败的人有什么资格跟大家在这里聊这个。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因为我们又不是要当什么考研博主或者人生导师，那如果我们的失败经历能给到大家一些帮助也是很好的。那更多的也是因为我们邀请到了80后的田老师，想跟大家聊一聊，看一下我们这相差10年的考研人生和经验会有一些什么不同。而且我相信啊，考研上岸的毕竟还是少数，更多的是像咱俩的这样落榜的同学，大家也可以来我们这里抱团取暖，从我们的失败当中获得一些慰藉。我们忘给大家说一个前情提要，刚才从田老师的介绍当中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他10几年10年就开始考研了，所以呢他是一位80后，最终3战上岸。我和帕达我俩是90后，二战落榜。
二战落榜，咱们几个不是都考了好几次吗？我觉得还有一个我自己的小好奇，大家在上学的时候都是属于学渣类型还是学霸类型？
我偏科挺严重的，中等那种类型、嗯、我数学还有理科特别差。
你是理科生、嗯、对吗？
对，我高中是理科生、哦、就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政治这门课，我觉得每天都是在给我们啊。
你小心说话啊
反正就每天都很枯燥无趣，我就因为排斥政治所以我说我不要选文科、嗯、但是其实我从小到大都是语文英语特别好，然后记忆力也特别好，结果我高考的时候理综一共才考了100多分我语文英语那种单科我都考100多。
田老师呢，属于学渣还是学霸？
我也不知道我属于哪种类型啊，
很难定义。
小岛同学刚才说你理综考了多少分？我是文科生啊，当时我文综应该是考了200分，当时在音乐学院我们中间已经是很高的成绩了啊就是我还挺骄傲的啊。你说190你都不满意，这看来我应该是学渣，我应该是学渣。但是 一直不算吊车尾吧，就是大概是中下游位置。我也是偏科比较严重，数理化非常的差，就基本上都没有及格过吧。
那我就更好奇了，二位听起来好像对学习也没有那么热爱哈。那我自己的话也算是中等，我现在回想我考研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想考研，那个时候就是没太想清楚呢。其实发现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其实我感觉我也是属于一个比较混沌的状态，然后只是觉得说反正考研应该不是件坏事儿，所以我就选择先去考研。结果不是考了两次都没有考上嘛，然后呢我就想说要不然就换个环境吧，就感觉两次考研有点像损伤元气的那种感觉了，然后就先换个环境找个班上。我把这个一直叫做像我的生命里面就是在考研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按下了一个暂停键。我为啥这样说，就是我感觉我应该可能这辈子还有机会重启它吧，可能是我就觉得我没有做成这件事儿，那我就对这个事儿一直保持着好奇，所以我就还是想说如果我没有得到我就永远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嘛。但我现在迟迟还没有重启的原因也是因为可能在我的工作和生活中没有一个准确的门槛或者一个拦路虎，说哎，你今天必须要你要拿到研究生的学历你才能就是进阶到一个什么什么情况，可能也是因为没有这个吧，所以我至今也没有想明白说想考研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
就是没有一个很强的动机，
对，
但是又因为你之前付出了努力没有得到理想的结果，你又有一点放不下，
就是不停的反问我自己为什么对考研这个东西好像觉得考上了研的人我还是有点羡慕，不知道有没有社会上的这种标签哈，觉得研究生就是比本科生要厉害一些，就像是好像社会地位要高一点这种感觉。
放在社会上大家肯定是会有这种定义和比较嘛，咱俩其实都算是落榜了嘛，但是我清楚我的目标是什么，那我工作问题解决之后我也不会沉溺于这种考研落榜的比较悲伤的情绪里面，或者说心怀遗憾一样。但你好像是为了他人的眼光和社会准则来考研，那现在对于这些东西的游戏规则其实都还是那样子的，都没有变，所以你也会一直被那个东西影响，只要它存在你好像就总会被暗暗的影响。
对，
我跟你前面讲的相反，你是在大三的时候就跟大家一块儿就开始备考了嘛，也是大三下，然后大四身边人都开始考研了，我那个时候是一点这种想法都没有，就像你刚才说的，你不知道你要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和动机去考，我又不想说是只是为了大家是不是会觉得研究生更好呀，然后我现在上的这本科又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学校，就那时候
竞争力，
对对，我那时候为了这种就比如说什么跨越一个什么
跨越阶层
对跨越阶层或者其他很社会规则上的一些标签去考研那种想法一点都没有。之前播客不是讲我大学的时候甚至想退学嘛，也是因为我当时真的是有点很排斥这种教育模式，我在想
大学都不想上更别说研究生了。
对，我真的是那样想，我觉得那我即便上了研究生，特别是我这种没有一个自己很强的一个自我驱动去上的，我即便真的考上了我肯定又会觉得很痛苦，我又想再次退学，所以我一点犹豫都没有，身边人真的都在考，那时候觉得
对
好朋友包括你宿舍里的人，而且他们当年几乎我身边要考的都考上了，后来我就是毅然决然的去工作了嘛。但是我发现工作之后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环境包括我在这个行业里面能为其他人所做的一些事情比较有局限性，可能也不是我想要的，我就决定去跨行。那我跨行的话如果没有一个原来的学历或者说相关的一个学历出身就比较困难，我是因为这个然后才决定去考研的。
你这个就相当于我说的那种在事业上面有一个要求需要你有这个学历可能会更好进阶一点。
对对，有这个门槛要求我必须得迈过去。
那田老师呢？
首先我对考研这个事情的看法跟小岛一样，我觉得这个整个教育的过程有很多地方是有问题的，就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他是在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到 考完高考填志愿的那一刻才会去思考他未来该干什么。
对，我当时记得我高考结束之后填志愿的时候，我就是因为我的数学特别差嘛，我就在想我大学一定要选一个没有高数的专业，然后我就选了英语专业。这个时候呢，我那个叔叔就说呀，你学这个出来能干啥呀？当时他还想说咱们这不是有个陕汽集团嘛，就是挺大那种重工卡车的那种，他说要不把你送到那个里面什么，还是有个什么学校之类的，你出来之后就直接到那个里头去做相关的工作，
车间主任
之前我有讲过，他不是也做那种吊车租赁什么，他可能觉得这个行业其实也挺来钱的什么的。我说我不要，我觉得特别讽刺的，当时我说我不要，一个是因为我对汽车这个不感兴趣的，因为那个学校就像是有一点像个技校或者说是什么职高，对，那种技术类的学校。我说我一定要上本科，我上本科是为了什么？我就是为了考研。但是在我大三大四的时候没有选择考研。
对，我觉得就是人决定自己以后需要干什么，或者说是这个规划，应该是作为家长从小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就应该是一直去引导的。但是我们的这个教育过程吧，就是我刚才提到了，咱们都是好多人在高考之后突然填报志愿的时候才去密集的思考这个事情。所以我比较反感这点。本人考研是因为本科毕业以后就到大学当老师，然后大学老师也没有强制规定你必须要考研，但是毕竟心虚嘛，因为你教授的都是本科生，就跟他们是就是一样的学历的话可能会有点虚。关于提升自己这方面倒没有对上研究生有什么期待，因为刚才提到我是学那个作曲专业，我觉得搞艺术这个事情吧是应该是终生，对吧，燃烧自己的生命去做的啊。你要抢我麦克风啊
你说
你是学校，对，所以我觉得我就跟上学关系应该不是很大，在学校里也有这个评职称的需求，或者说我担心以后自己会被开除呀什么的，就尝试着去考研吧。考上了以后反而就是得到了很多增长眼界的机会吧，觉得还是蛮值得的啊。
其实我刚想说的是，听到你说你本科毕业就可以进大学工作了嘛，我觉得这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或者说我们这几届的毕业生是不可能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连辅导员都是要求硕士以上的。所以我也想聊一下，在你那个时代背景下，也就是零几年和一零年初，大家对于考研的态度还有热情是怎样的？
啊，那个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同学中也有不少去考研的，或者是不想走入社会，或者是对自己的这个信心不足。当然了，有一部分是真的是想继续深造学习的。
哦，那你大概记得你们大学班上考研的比例吗？
基本上要没什么事儿的人都会试一试。
哦。
也挺多的吧，超过一半了。
哎，那确实比我想象的多哎。
但是就是那有些人他就是纯粹走过场，就是也不准备，就试一试。一上本科就开始准备考研的人也有，但是比较少。
也不会像现在大家觉得说你上完本科70%-80%都觉得我要再读个研。
那肯定比例没有现在这么高了。
是。反正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时候是18年一半以上吧。哎，其实跟你的差不多耶。我原来想的是在零几年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说，哎呀，我一个本科毕业生就很了不起了，我也就不需要再往上考了，好像对于学历的这个追求没有这么沉迷。但是这个数
但是我刚才说的有很多人考研，就是据我当时回忆吧，就是我说的试一试，这真的是没有准备啊。
哦，不会像现在大家这样比较认真的准备，然后甚至是
或者是自己工作还没有找到，或者是还没有定下来，正好有时间就捎带着考一下。
就虽然说有一半的人也是在考研，但是大家对于考研的这个态度和重视程度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对。但是当时你说的这种本科生找不到工作要研究生的这种危机感也是有的
啊。真的
有的
哎，那我感觉我那个时候大学本科毕业，我不是18年吗，我觉得也挺好找工作的呀。你说的是大公司大企业，还是说就即便是
可能是更好的工作吧，想要是。
确实大家一般都在说工作难找，但是好像每一个人对于工作的要求也不一样。
对，咱们80、90后对大学生的定义也差不多。 但是可能你到了70后60后，他们那就是真的是所谓的天之骄子，就非常的少这些人。
对，我原本想的你们那个时代会比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面对的这些挑战压力各个都会小一些，但是也有可能每个时代都有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特定的焦虑，比如说像爷爷奶奶那一辈就是发愁吃不吃得饱的问题，我们今天的学生都这么难也有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背景下带来的一些原因。这就让我想到了原来父母总说你们这一代现在这个物质生活这么好，有吃有穿，我总会觉得他们不理解我们也有我们自己在当下这个时代的一些痛苦和烦恼，但其实我好像同样也没有去理解到在我们之前那一代人他们也是有我们想象不到的一些困难吧。
对，你们两个都属于其实工作以后嘛可能有一个晋升的渠道，然后需要有一个一纸文凭，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事情，反而可能这种会让动力更加充沛一点，比我自己在没有想清楚为啥要考研然后就是想说更高的学历总比低一点的学历更好嘛，就会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可能也会导致后期发力不足这种一直落榜的情况。
嗯，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人考研都是跟你一样的工作之后再去考研，我真的觉得我的那个学习动力和劲儿比很多当时直接从大学去备考的人要强的，特别是我在那个自习室的时候，就去那个共享自习室嘛，有很多也是大三大四的时候一战失败了，后来他们就毕业之后就去那个自习室，我能观察到就是有的那个状态
很痛苦，
对，他真的是不知道自己
为啥要这样做，
对，我没有很强的想要这个的那个动机，但是又觉得说这个社会是不是更倾向于要一个研究生，
这个是
比较逼着自己学的，
比较像我的状态。
所以这次考研中我体会到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儿还真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或者说这个时间不应该是由一个系统来规定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最佳时间，并且这个最佳时间是自我去探索试验出来的。
我刚刚想说就是还有一种类型，我就是用我朋友的话来说，说那种一开始学习特别刻苦好像知道自己要干嘛干嘛的这种人是不是活过一遍，感觉他们都属于重启人生那挂的，就是你像咱们刚上大一大二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就很新鲜，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去探索的过程哈。但是你就发现有些同学他不是，当然就是大家可能走的路都不一样，就像你那天跟我说的每个人要探索的过程和他自己的节奏也都不一样，其实我是很能理解这一块的哈，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会有那种 peer pressure， 会看得到别人是这样，那就会觉得呀，会不会说他这条路就是对的，然后我这样子玩就不对，你就感觉他们就是从大二大三就开始积累，疯狂的刷一些社会实践，然后疯狂的去拿到一些实习证书，然后一些获奖证明，可能是说人家的这个目的性比较明确吧。
我觉得这种学生可能是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像田老师刚才说的，真的是家长教育和引导的好，家长的这种引导下他其实也是加上了自己的探索，就是比如说父母一直在支持或者鼓励他的一些兴趣爱好以及他的自己的目标，他可能真的就是比较幸运，很早的就找到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那可能上大学之后他就有比较强的这种行动力。但是还有一种，特别是在中国，我觉得应该大多数都是这样，他的这种就是你看到的我们觉得说他好像很有目标，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家长灌输给他的，而不是在旁边辅佐他让他自己去找到自己的路的那种。
因为可能我自己比较偏向说个人去探索的那个过程，而不是好像说有一个目标在这儿，我这某一个阶段都是为了先拿到那目标再说，就像咱们高考的时候说我一定上一本，然后我前面先别的先不管，我的目标就只有一个，我要学习上一本，就是我可能觉得不是很认同这种，或者我觉得你其实选择了这条路，那剩下有一些东西肯定是会被抹杀掉的。然后我就在想，我一直以来我的惯性习惯去做事情，可能就是我觉得我的快乐和很多可以让我觉得很安心的事情好像都是一个一个很小的事儿， 就我好像不会说我攒一个大的为了等待那一刻最闪耀的出现，我好像都会把那快乐分散到每一个好像很小的地方，然后就相当于是我自己探索的这个过程，但可能最后我不一定能拿到那个大目标。其实我有时候是觉得我可能有点贪心，我明明已经可能把很多个探索的过程我已经有收获了，那个可能是他们拿大目标的人不一定有的，但是每个人选择的那个过程肯定他都有他自己要面对的痛苦，他突然有一个爆炸性的出现，但是他前面卧薪尝胆那么久，他肯定也有他自己要去面对的
终极的人生痛苦或者难题。
对，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还是那个节奏上的问题。
是，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我高中的时候，其实现在让我回忆起来是过得特别快乐的，一点都不痛苦，然后也没有那种寒窗苦读的感觉。就你说那个攒大目标，可能就有的人觉得我这三年我就不要去享受我的高中时光校园时光，我就是只是为了学习，可能最后他考了个985、211，然后但是可能你跟我一样啊，就是每天去期待学校，去跟同学傻玩，上下学之后呢就在路上很散漫的去聊天散步回家，对于学习的那种痛苦感很少，
没有的。
对，
就我就想他们那种从大二大三就开始疯狂刷社会实践和证书奖励这些的，肯定也是为了攒一个大的嘛，因为你能看出来他的目的就是这个。可能在这方面我就细想下来会觉得是平衡的，可是在这个最终目标上我又觉得啊，我好像又想要每天的快乐，又想要那大目标。
那可能真的天赋异禀的就是又会学又会玩的，但我觉得咱俩其实就是属于那种欲望不是很强的人。真的，你如果欲望足够大，那么你就会变成那个去攒大目标而不是在这儿享受小快乐的人。
也是
你们刚才说的攒一个大的或者什么，我觉得其实就是看他是想要的真的是一个阶段性的一纸文凭，或者是得到一个工作得到一个机会，还是说是自我增值吧。你像我刚才提到我为什么要考研，其实主要是希望自己在单位不要太尴尬。原来是觉得他跟我的这个自我增值自我价值实现是两回事，但是最后过程中逐渐发现两者又统一了啊。
那大家也都考了这么多回嘛，就不管其实目的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个过程还是费了点事儿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事儿，有没有有意思的地方可以拿出来讲讲？
我印象深刻就是我原来在前两年考某地方的那种音乐学院的作曲专业的时候，然后我找到了他们学校的专业老师，跟他去提前去上专业课。可能那个时候年轻，然后情商也比较低，跟老师第一次沟通就不是很愉快，我从此就开启了我噩梦般的两年生涯。印象最深刻的是每次跟他上完专业课就被他批得狗血淋头，因为我们这种专业课就是写作品给老师，各种给你反馈然后去修改，然后每次就被他批得狗血淋头，然后就产生了很多自我怀疑。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每次从他家楼上下来我就很生气，就踢他家楼底下那棵树，然后一边踢一边骂，然后把那棵树就当作是他，踢完树就去买彩票，觉得自己如果中奖了就可能是一种补偿吧，或者是有一种那种心理，就是说
中奖了没，
从来没中过，没有一次。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踢了那个树，如果你不直接踢你不踢那个树直接去买的话有可能还会中。
也有可能是因为刚好没中奖所以后来考上了，如果倘若如果中奖了可能上天就把这份幸运分给那几百万了。
是，你就用这个彩票的小奖去
换了自我增值
大的。对，
我感觉就是听田老师讲我脑子里有那种1988的画面，感觉有点复古呢，可能也是有点年龄差哈。
那有什么年龄差？
就感觉像是
你们不买彩票吗？你们没踢过树吗？
我真的我没买，你买过吗？我没买过彩票。
我买过，只买过那种刮刮乐。
哦，题外话，就是对彩票那个就没啥兴趣。
其实
感觉那种游戏有概率吗？
我跟你们也都是属于那种，就是欲望可能不是那么强烈的人，就是当时只是想找一个补偿吧，或者想着就是中个奖，然后把钱砸给他，让他不要跟我劈干了，让我赶快就把学上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我昨天刚好看到一段话说，就是有的时候你用生活觉得某一阶段觉得很痛苦，会觉得很虚无的时候，你就用 去用具体的事儿对抗虚无，我感觉好像有点那个意思。我也不知道该干啥，嗯、我就是那我就踢会树吧，我买彩票吧，我做什么都行，反正就是把这个劲儿先过去。
行，帕达说田老师和咱们有点年龄差，他考研的事情可能比较久远了。然后刚好我考研就是在最近这两三年的事儿。然后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一战，我每天都去家附近的一个自习室，然后我还专门把我的这个智能手机换成了那种老人按键那种按键的手机，每天就特别的充实，也没有什么内耗，也不会想着说哎呀我能不能考得上考不上，就是把目标定好，然后每天学完之后刷刷刷给目标去打上勾。但是到了二战的时候，也就是2021年那个夏天和冬天，咱们这儿疫情就一直那种反反复复的嘛，自习室也经常就关门什么的，我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其实在备考期间就特别怕出现的就是各种变动，你有没有觉得比如说你一直维持一个固定的程序或者学习模式，每天就不用想太多，就比如说像我一战的时候早上起来我也不用多想，我收拾好我就去自习室我学完。但是到二战的时候，你可能背着书包去自习室，诶那门口那条街给封了，然后呢你就匆匆忙忙上去把书又背回来，你学几天觉得在家状态不好、嗯、你又想着我自习室会不会开门了什么的。
对可能那个就像你一样刚好卡在疫情那几年考研的学生，确实可能会心态上容易崩溃，
真的是疫情那几年不容易。还有印象深刻的一个事情，到我们考研不是12月份嘛，那个时候西安疫情真的还是蛮严重的，就特别害怕我自己被感染嘛，我就把田老师赶出去了，他就去回他家住了，我就一个人在家，比如说买菜什么的就是田老师他给我
送到门口。
对放到门口，然后我就要都拿酒精去喷一遍、嗯、然后让他也戴上手套给我什么的，我就一个人那半个月就没出过门，每天都在家复习。然后我是提前一天到考场附近的那个酒店的嘛，我就记得我当时出发的时候给手上都戴了那个手套，戴了个 N95， 然后还给我戴了个透明的面罩，就是那种像医护人员戴的那种。到了酒店之后现在都要人脸识别嘛，我就特别担心
不想摘。
对，我真的就很害怕，因为当时还有其他的考生也在办入住，我就怕这个时候我被感染怎么办。就总之是在那个几天你每一刻都会害怕自己被感染，包括我每天出门去考试的时候也都是要给自己全副武装，能露在外面的我全都要遮上。回酒店的时候我就会先给自己在酒店弄个隔离区，在那一片区域我就拿酒精把我全身上下都喷一遍，然后把那个外套裤子鞋子全都脱在那，回酒店立刻去用那个水洗面奶，然后去洗脸，然后还专门买了那种冲鼻器，带那种洗鼻炎的那种去清理你的鼻腔、嗯、因为不是说你通过鼻腔感染的几率其实是比嘴要大的嘛，就每天都是这样子的日子。比较幸运的就是说在考试那两天没有太大的反应，只是说在考试的时候觉得那个嗓子很干，就是有点难受了已经开始，而且那个 N95 戴的真的是3个小时喘不过气，耳朵勒得生疼。到回家之后下午我就开始很难受，一测就果然是阳了。
突然就是讲到疫情那一段时间，我听到还是觉得脊背发凉，就是不管是考生这一块还是其他人群的生活，哎呦，就是这实在是不想回到那个时候、嗯、
确实疫情发生的事情现在说起来感觉历历在目，但是你现在又一回想有没有感觉疫情好像离咱们已经很远了，
对，
可是却只过去了一年多而已、
我是那种就是我之前后悔那期讲过嘛，如果我不想记的事儿，我就会给我的大脑说忘掉吧忘掉吧、
是、这个其实也是有学术研究依据的，就是人的大脑它每天记得的事情是有限的、然后每次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它其实就会自动帮我们过滤掉一些不重要或者说让我们痛苦的记忆、不然你人活着就太痛苦了。
而且我刚才还想说因为疫情这段 阶段很难嘛，然后你又讲你当时考研的状况，所以我说那两年考上的同学真的是负重前行，就最
终有所成，
对，能拿到这个结果不容易。
嗯，哎，那你呢？因为我们俩其实都是属于工作之后再去考研的嘛，你当时是在大三直接开始备考，你那个期间有没有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一战，可能那个时候人的就是冲劲儿比较足，甚至我当时报了一个学校是广东省某顶尖大学之一的一个艺术专业，然后是艺术设计专业，但是其实我本科是学传播的嘛，在我来看我觉得传播是一个渠道，是一个方式，那你要传播什么，你喜欢什么，可能这个属于你的它的内容。那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前提是我小的时候，然后我妈特别喜欢买很多那种杂志，时尚杂志，就是月刊那种，然后什么 Vogue 呀，然后芭莎呀，然后什么就那种，就是每个月她都买，我也不知道为啥买。然后这是我们家厕所文化，那杂志就能垒一摞接一摞的，就最后都变成一个小茶几，可以用来放东西。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就会看那些杂志，特别开心，花花绿绿的，啥都有。这些东西一直在吸引我，然后直到我拥有了我的相机，拥有了我自己的审美，然后我就用相机去记录这些东西，然后表达我自己的情绪或者是我眼睛里面看到的内容，然后演变着就很喜欢像海报设计这类东西，包括我出门的时候现在也是，就我会很容易被那些门头漂亮的店吸引，包装如果说做得很好，外卖袋子做得很好，我也会觉得哎，这家店啊，有调性。这个基本上是我如果现在回看我为啥会想要去考艺术设计这个专业的背景吧。
哎，那田老师，我记得你家人可能最开始也是不是很支持你去学音乐的，因为像 Pada 他是可能从妈妈的那些杂志呀受到一些启蒙，你是因为什么觉得说我就要去学音乐？
不羁放纵爱自由，就是
我以为学音乐是家里人引导的。
没有没有，我家都是搞
体
育的，体
育世家。
对对，然后高中毕业的时候，那时候家里人就说你学习也这么差，不行就去学个什么足球裁判啊啥的。那因为那几年足球好像还挺火的，就是世纪之交啊、哦，就是我高考就是可能高中那时候啊。
你要是真去当了足球裁判，你可能就。
我觉得我可能就进去了，就收黑钱黑哨这种啊，或者是就是又没收到多少钱，然后被人骗了顶黑锅那种。就是艺术嘛，这个就从小就比较自由吧，就是我家人其实也不怎么管我，就是一直放养我。现在回忆起来我中学考多少分，期中期末可能他们都不知道，就真的是不在意。嗯，只不过就是在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想引导我去搞体育，可能觉得我学习不行，因为他们甚至不知道我在搞音乐，因为高中就同学玩乐队，高中就写歌，然后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事情，然后那个时候才有一次交流，然后我就很确定说我要去上那个。
爸妈有没有震惊？
真的是大吵一架跟我，但是也没办法，然后复读了一年，然后就考上了。
哎，你当时讲你复读的时候，不是你们那个复读补习班楼下有一个网吧，然后你每次走到那个网吧的时候就直接进去
了，走不动道了。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复读上的。
对，我们当年那个复读那个学校非常有意思啊，它是一个四层楼的建筑，一层楼是饭馆，二层楼是个咖啡，三层楼是网吧，然后四层
楼是
我们的补习学校。就是我经常就走着走着就没走到第四层楼，
重重设卡。
对对对，就是一种感觉。
先吃个饭，吃完饭喝咖啡，完了刚好上网去。
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代比较久远，那个时候考这种艺术类的方式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同学们可能要考这种艺术类，你的文化课要占一定比例，比如说可能各占50%，两个最后加起来是你最终的这个成绩。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是，就是你文化课只用过一个最低线，正常智力再高一点点，这个能达到这种线啊。而且因为我上的也算是一个还不错的高中吧，就是虽然在班里，就是我刚才也说我是中下游，
嗯，
就是可能跟那些比，可能还相对底子稍微能有一些，因为前年自己也高考了嘛，虽然说没有报任何学校，我报清华啊，报 啊，报了清华第一年高考啊，
真报清华。
对啊，那凭什么不让我报啊？我可以有这个权利嘛，对吧？
哎，挺酷的。
我反正也不准备上吧，啊，
是啊，
就已经打定决心要复读了。然后我可能清华吧，还是北大吧，可能就是这一类的啊。文化课因为心里比较有底气。
哦，就反正那个线也过是没问题，我也没有必要再往更高的分数考了啊。
嗯，对，因为我属于半路出家嘛，钢琴那一年才开始突击。学虽然嘴上说是可能说是上文化课，时间走到网吧去玩一玩，但是真正专业课真的是下了非常大的功夫，就拼命的练琴。那个钢琴水平那一年是我人生的巅峰，现在也达不到了啊。然后包括理论课，再一个理论课就是自己本身比较喜欢这个，就学起来就非常的愉快吧，整个过程中。而且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感觉目的性淡化了。考学是一方面，但是就更多时候感觉这个东西是能实现自我价值，所以说就非常的有劲儿去学。
我还蛮认同的，因为，就刚才讲的那种，你学着学着，好像你觉得你的那个考研目的性好像淡化了，自我价值。我当时也是在一战的时候，我感觉也是我人生学习的一个巅峰。比如说艺术设计这一块，我可能之前只是对设计这方面感兴趣，然后当我就是决定说，那不如咱们就学系统的理论的去了解一下这个科系。我去学的时候，我才发现，就有一种好像你在这个知识的世界里面畅游的感觉，我就感觉每天都好充实啊，就有点像田老师刚才说的那种，你就好像他疯狂练专业课，我也是疯狂的在看，你会发现所有的艺术形式，它都呈现的出来的作品可能各式各样，但是它表达的内核都好像有惊人的相似，都是在那个背景下面。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你能体会到开心，肯定是就是说它验证了自己的一些天赋带来的理念吧。
对对对，而且你感觉在那个学习的过程好像一点儿都不痛苦，就还特别想。你就感觉你每天像一个老鼠挖洞一样，就一直可以找到好多好多好多东西，你感觉就好像那桌子上有一堆菜，然后你都吃不过来的那种感觉。
对，因为我当时也是跨专业去考嘛，我觉得咱们三个可能在这一点上面都比较像，觉得每天的学习就好像是给自己充电和拓宽眼界的这个东西。
对，就真的是某些时候你觉得好像这个研我考不考得上无所谓，但是我就觉得这些东西我看到了我了解到了都是我自己的。比如说因为考研要考英语对吧，他考的英语就是英语一二，他不考有关设计的这些的英语，可是你那时候你专门去找什么英文纪录片，发现某些流派的英文单词我也学到了，专业方向的英文我都了解到了，但其实是不考这些的，可是我就觉得啊，都是我自己的东西。
哎，我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个不是我的经历啊，因为我本身就是英语专业，我可能本身这种英语语感和天赋其实稍强一点，但是呢我有的时候看田老师工作，因为他不是做音乐的嘛，比如说像他用的一些软件还有一些工具，然后包括他要买很多的设备，其实都是在国外网站上去购买，或者跟国外的一些音乐人或者是一些乐手去合作，都是发英文的那些邮件，特别是他那软件上那种就像你说这种专业类的名词我根本就看不懂，但是他在我心里就是一个英语学渣，就是很多那种发音都是不标准的，但是每次我看到他在对这种专业名词就特别熟悉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还会有一点那种敬佩的感觉。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我现在就做不到这种状态了吗？我每次聊到那种时候我就觉得哦，整个人都提起来了，我整个人轻飘飘的，就是好想回到那个时候，但我现在真做不到，我现在身上有那种斑气，烦躁和虚无感觉是我的日常底色，然后就是好像深陷其中，不知道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解决这个，所以每每就是想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想，我说是不是因为我学历太低了呀，是不是因为如果说我要是现在是个研究生我就不会有这种困惑了，想问说是不是考上研上岸的人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就是柳暗花明，就什么都很顺遂，什么都知道该怎么解决，
不能全部就是说考上了就绝对很 OK， 这个也不一定，那个只是一纸文凭，然后你觉得空虚或者什么空虚寂寞了
烦躁空虚烦躁、
啊、
虚无、
啊、虚无烦躁，可能还是寻找的一个方向，不一定说是考上研会让你更充实啥，其实还是自我价值吧。我觉得
我感觉啊，咱们现在在谈论的考研，你可以把 把它换成任何一个人生阶段的目标，只不过是咱们在当时大三大四你面临的就是要考研。那你说如果咱们现在变成一个高中生，可能就会问，那是不是上了大学的人就会觉得说上了大学有不一样的人生，就一切都很光明了。但你想，咱们虽然没有上过研，但是都上过大学对吧，你觉得大学真的能给你带来这个社会上所说的那么一切吗？
但是说实话我觉得上了挺好的，它没有一切，可是它真的给了我很多东西。
嗯，那你看这是你的感受吗？但是在我看来真的是除了那个文凭之外，我对大学的体验感非常糟糕，我并没有觉得大学带给我什么东西。比如说如果不给你发这个研究生的文凭，你就去做三年的科研，或者说天天研究写论文，你真的想过那样的生活吗？
好像也是，你这个问题问到我了。我是觉得社会认可是一个，可能在我这儿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东西。
嗯，
可能还是我没有进化的完全，就是我感觉我的内心还不够足够富足到我觉得可以不要那些所有标签的东西来把我整个人撑满。
嗯，
没有。
其实我觉得说人对于某一个东西有光环，然后或者说对于他人的许可有向往，这个都很正常，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一点、这个欲望也是你的动力之一嘛。只要你没有到达那种很变态的程度，就觉得说我没有他人的许可和认证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就做不了事儿了，
不值，
对对，
或者要去害别人，
是你没到那种程度不太影响你的生活，你就让它存在着，不用过于的去注意它、其实也可以、而且我和田老师考研其实都像是为了去跨某一个门槛嘛、你说我们就是不在乎社会上的那些标签吗或者许可吗，也不是完全不是对吧、我们还是需要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说在这个社会游戏当中这个规则你是怎样去顺应它和利用它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可能利用了这个文凭或者这个东西去让我们更上一步，同时又不会把自己弄得特别难受，如果真没有考上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就是你不要完全的去认同它。
提到这个过门槛啊，这个我就回忆起来当时的一些事儿，就是我为什么要考那个学校的，刚开始考研很大的原因是交通便利，离西安很近，盲目的认为它可能比较好考，然后我才去考它的。然后我刚才不是说我有个低情商发言嘛，跟那个老师，然后我低情商发言就是把我刚才的想法原封不动告诉了他，就是我觉得你们学校很好考，所以我还来。然后那个老师当时就感觉有点受到震撼了那种，然后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然后又问我，那就是我们同类的这个级别的学校也很多，那你为什么又选择我们这儿？我就说那就离西安比较近。
更震惊了。
对，可能就从那两年开始对待我就不是很那啥。
他就可能不喜欢你。
对，就是很拧巴，就是拧巴。然后整个跟他学习的那个过程，专业课的过程，反正也很痛苦，就是感觉也没有什么提升，就是成天就在被指责、被骂，然后所以我才会替他家数啊、就对自己会产生一些怀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真的就那么差劲。第三年的话，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就是被折磨两年，觉得实在是不想再考这个学校了，然后就自己在网上又搜，因为我本身也一直在做这个影视方面的这个音乐，正好看那个就是电影学院，就北电它有这个相关专业，我就不想报原来那个学校，我就去报北电，然后就考上了。然后考上以后呢，自己又高兴在地上打滚那种，就是看到录取通知书在地上打滚，然后弹空气吉他那种，就又瞬间的自我膨胀自我肯定啊、
我觉得田老师描述这个场景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考上的人会羡慕的那个
时刻。我都兴奋了。
对，
但是考上之后吧，可能也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是吧，人就会变成熟一些，冷静下来思考，结果就是生活中我们发生的所有好多事情就往往没有那么极端，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之前很否定自己，觉得自己是不是不行了，然后后来又觉得很开心，觉得自己特别牛，我觉得其实都没有那么极端，都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差。
现在听起来像个故事吗？一环接一环的。你觉得这个过程里面有哪一个阶段好像如果说那一步走错了可能不一定能拿到现在的结果，有没有？
第三年之前那个没考上那个学校，他还老惦记着我。他还问我，哎，你什么时候来上课呀？什么时候来考呀？可能他估计就折磨你两年，第三年可能就想 OK 了，觉得
那他也够那个的，就是
很多人都是
被折磨了两年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嘛。那按道理来说不应该，比如说过上个一段时间，或这次考完以后你就觉得这不行，不能在这儿待了，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没有，
你第二年还再来一遍。
就是你第一次，你可能觉得是不是自己哎哪块失误了或者什么了，是吧？你就想再试一次嘛。
你觉得这老师教的还是有东西的？
嗯，没有。
那你、
哎，我们互相不欣赏，就是为了上他的学校吧，可能就是。
哦，
对，我之前在那个网上刷到有一个做艺考的老师，他自己开了一个账号，然后他就会情景去演那种情景剧，就比如说学生来他家让他上课，然后呢，就学生每次来都特别小心翼翼、心惊胆战，而且每次来都要给老师带礼物。我看到下面的评论说，其实跟这种老师上课根本就不是为了在这儿学多少东西，就是为了混个脸熟。
就是现在不会有这种情况了，之前可能就牵着他会可能是面试官呀一类的。
哦，
现在都是联考，现在已经不，
对对对，
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了。现在、
体制逐渐完善了。
对对对，
田老师刚才说到他那个查成绩的情景嘛，其实是我自己在那个等成绩的过程当中无数次去幻想过的。一战的时候那个成绩是在我的预料当中，我也没有特别难过，但是我后来决定二战之后，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各方面都准备得很好了，然后专业课也比之前更加扎实。一战的那个专业课分数真的不低，它是300分的满分。然后我专业课考了250多分、但是我就想着第二年我是不是
会更好。
对对，因为我那个总分数其实是离复试差了10分嘛，我就在想我把各方面都精进一下。
对，
然后就在网上去看那些什么考研博主说的，你这个答题一定要怎样怎样答、
一些技巧。
对对，你就是要先写，就不要直接回答问题一二三，因为我一战的时候就那样直接写的嘛，就是序号一二三，话没有那么多，也没有写那么满，但是就很清晰，就直接一点两点看下来。他说你要先开始也写一小句话，就是比如说对我看完这个题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它的什么形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点几点，然后你再写一二三，你这个一二三点作答完之后呢，你还要来一个小
总
结，对，综上怎样怎样。就我二战的时候我当时就这么
看来是没用。
对，我就答的呀，把我真的笔尖都冒花了，我差点就没写完。他那个题特别多，到后面我那个字就感觉也飞起来了，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卷面呀，包括各方面。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写那么多，你阅卷老师去看的时候，你想他改那么多卷子。
我先跳过你刚才写的那句话。
啊，
对，结果我这次二战出来的我那个专业课的就我另外两个分数上去，但是我专业课的分数
反而还没有一战高。
对，只有230多分还是220多分，我心里一下就觉得我接受不了，就那个时候还挺震惊的。因为我想着我去年250多分，我现在在精进到这程度，
对对对对，
肯定得267吧。结果就是个这，所以就很遗憾。我还非常清楚的记得我当时在出成绩那几天，我是专门提前去大理，我就想着说我要是考好了我就当给自己庆祝一下就玩几天，要是考得不好我就自己在旅行当中给自己分散一下注意力。对对，但那样还是有点用的，没让我那几天那么难受。
其实我有点感同身受呢，包括今天聊了这么多，我就发现怎么说，我一战的时候也是，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学习的劲头又那么大，拿到的成绩也是不低，但是就是离可能那个线还是差一点点。我是觉得一战咱们都有经验了，然后还跨专业都能考到，我感觉差不多，可能就是差了一点点。那我在二战的时候我也再精进一下，我这次我不考那么难考的学校了，我考我们本学校，我考我本专业，压力没有那么大了吧，我上了4年学是吧，然后二战出来的成绩就也是没有一战好。
对，
就会这样。然后当时其实你就会发现，是我以为选择一个看起来好像往回退一步的方式应该会很容易就成功吧，结果反而不是。就像你去看博主，我选择了大家觉得更容易得到的方式。包括今天聊的，我就觉得是别人的答案可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
不一定适用于自己。
是，哪怕其实今天我带了很多功利性的问题来问田老师和你，因为你就是在职在读嘛，然后田老师又是上过研究生的，我一直就是好像刨根问底的想问出个结果，说是不是上了研究生的人就聪明，遇见生活的问题就是不会解， 结果我就发现好像没有一个人的答案可以适配到我的问题上、我的问题还是需要自己去探索、
是、就像我说的那考研博主，他虽然说那个经验在我身上没有奏效，但是你能否认人家本身很优秀吗？也不能这样说，人家确实分数也考得很好，包括做视频
也考上了
做攻略、对、也是他能力的一方面、
嗯、
但我真的就是一战的时候，我就最开始备考的时候我就去查了一下，就是这个大概要怎么做，后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就不会天天去看那考研博主的什么经验攻略、反而学的就是按照自己的，
有自己的节奏，
对对，
还
是就
是
你说的、自己的节奏、
嗯、
反而结果最好。
但我还是有一个小好奇嘛，如果说可以再来一遍，咱们就是重启人生求学吧，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哦，某一个阶段会成为我人生的分水岭，就主要是说学习这一部分啊，再重来一次的话会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
当时上岸以后吧，就觉得那些经历都挺有价值的，也很有趣，包括提数呀、买彩票啊啥的。重来一次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按照那条路去走，因为没有前面的事情也不一定有后面的事情。
因为这个问题是我提的嘛，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如果可以重来的话，我就希望可以从头开始，我希望可以从幼儿园开始，我就是一个刻苦读书的人，要一路赶超，赢在起跑线上。尤其是小学、初中、高中，就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环境和资源比实际的付出要更重要一些吧，你的选择会更多一点。我不敢说你路会好走一点，但是你可选择的东西就会更多。
嗯，我没有哎，其实我跟田老师一样，就像他说的，你看即便他前面两年的备考其实是很痛苦的嘛，也会陷入一些自我否定和怀疑，但是他就会觉得如果没有那段经历，说不定也不会说一气之下我去考北电，然后结果还能考上。就像咱们上一期之前有一期讲的说后悔的那个事情，其实你看咱们不又回到那儿了吗？你很多就是你会想象，如果我说我从小是一个被激的娃、
对，
我可能比现在活得更好，
当然全是我想象，绝
对
是想象，
这就是你想象
的、
对。而且我觉得说你如果过早的就像你说被激，或者说是像有一些人他好像目标很明确，就我觉得我以后一定要挣很多钱，要干金融或者干什么，如果说那个他的目标不是他自己去定的话，那反而会去忽视一些人生的课题，比如说像什么意义感，对于生活和幸福的那种感知能力，他可能前面就没有去注意这些。但是当他这一切都拥有之后呢，那当他成为一个金融从业者之后呢，那他是不是还终究是要去面对这些问题，对吧、特别是田老师比咱们大十岁嘛，咱们现在可能会困惑的就是说，哎呀，我可能那时候没有做一个好的选择，现在挣的钱不够多，出路不够好、但是他身边有很多出路很好的人，那我看到他们的生活，他们也是有各种生活当中的鸡飞狗跳和苦恼的。
还是我感觉是别人的答案和别人的人生其实就没有办法去回答你的问题。
对。然后你刚刚说到那个求学版的重启嘛，考研能够重启的话一定是择校，我真的是心气太高了，因为我是两次都报了同样的学校嘛，我那时候第一次差十分，我就觉得说哎呀，我心有不甘，而且在成绩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有想说要不我二战报一个很低很低要求的学校、因为我也只是为了转行有一个这个跨过这个门槛就行了，我不是想专门做学术。但是等到我二战报名的时候，我又觉得我
来都来了，考都考了，
对，
想要证明自己的实力、
对, 对, 对，你觉得自己分数差的不多、还有就是可能之前对于自我认知不太准确，之前讲我大学的时候不是经常逃课逃学嘛，但是像那些什么公六专四我都是提前
闭眼过，
对，也不能说闭眼过吧，还是有认真准备，就比如说你刷一套卷子我就过了的那种。但是身边、看到身边有一些人他就考好几次都没考过，你平时也感觉他也不是跟我这样子的学渣、
平时也挺用心的，
对对，就
但是有的人他的那种用功感觉是演给自己的，
学苏
学苏，
你不知道
这个称呼吗？
学苏就是表面看起来完好无损、然后一碰就碎成渣渣、 对，我就那个时候对自己觉得说，哎呀，那我这学习能力肯定还可以，
嗯，
所以我就在想，二战的时候，我这
用个八成力，
对，我再加一点火力，我一定能成。但是我没有想过，你看，无论是教师资格证，还有就是大学的时候的那些考试，它其实都是有一个及格线嘛，你过了那个线，你就是通过考试了。嗯，但是你考研这种选拔和竞技类的就不是，你是从上到下排名的，其实是很残酷很严格的。
是最后一个被录取的跟你的分数可能差的不多，但
是
没有办法。是，
嗯，所以大家在考研的时候你一定要想清楚你为什么去考研。如果真的只是想跨过这个门槛，想去当一个跳板的话，真的不用要求那么高。你如果说真的是心中想着我就要是好好做科研，我要去发成果那些东西，你可以去坚持你那个梦中情校。
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即将面临这种选择的人，他其实听不进去，他还是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对，就跟那个时候的我一样。
是，
其实这些话我从考研博主那儿听过。嗯，
就是帕大说他重启人生，可能就从小就开始就是计划设计一些自己的发展啊，就然后就可能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这样啊。我有一个经历，就是我记着我小学同学有一次聚会，大概是在大家都快大学本科毕业的时候的一次聚会。我小学是在一个学霸非常多，就是可能我们班考上清华北大的
就西安五大名校之一，
就应该有20个以上。就是那次聚会的时候，然后大家就会问未来想干什么，未来想干什么。大多数人就是那些学霸吧，真正的学霸就目光涣散，非常的茫然，就考研吧，考研，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重启人生也不一定目标会更加明确吧。哎，人一辈子都是在寻找各种意义，各种目标。
对，聊了这么多嘛，然后心里觉得别人的答案就是给你解决不了一点，别人的答案是别人的探索的结果，但是你的这份答案可能真的是需要自己去寻找。说定要聊这期话题的时候，我其实是蛮痛苦的嘛，因为我总是觉得我就是作为一个纯纯失败者的角色是没什么立场聊的。但是其实聊完以后我反而没有那么痛苦，我以为会像就是很就接伤疤一样的那种，到最后我觉得好像不是这样，就不管你结果如何都是你探索的过程。
其实现在这个十月底快到十一月了，也是大家备考过程当中心态最崩的，可能会经历过无数自我怀疑，然后有无数个以泪洗面的日子。嗯，我当时也是这样过来的。然后我们录这一期播客呢，也不是想做一个什么考研播主，以一个成功人士来给大家一些人生建议或者考研建议，只是想给大家放松一下。如果说我们的失败经历能给你们一些帮助，那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的话呢，你就
添一乐，
对，你就把我们当做一个失败者去嘲笑一下也挺好。
对，
嗯，好，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不枉自己的付出。
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订阅我们在现在听到的平台，点一个关注。
嗯，很需要你们的支持和互动。
关注做个海女，考研上岸成功率增加27.9%。
好，谢谢田老师的打call。好，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
嗯，拜拜。